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 No Name。 科技爱好者呢会喜欢这一期的节目的内容，虽然它听起来像一个成人节目的深夜恳谈的卧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它是科技节目来的啊，一点点标题党，但是我希望大家不会介意。今天的节目叫做对男人来说尺寸重要吗？啊，其实网络上已经比较多的标题是对女人来说尺寸重要吗？ Anyways， 我们要去谈 MacBook Pro 这样一款产品，或者说我们要去谈 MacBook 笔记本这样一款产品，对男性用户来说，或者说对于用户来说，一款苹果笔记本的产品它的尺寸，尤其是屏幕尺寸到底有多重要，是今天的话题了。那今天话题要去聊这个话题呢，是我和另外一位嘉宾。先自我介绍，我是有赞，以及我是多个尺寸多个厚度都用过的有赞。然后请声音的连线那一边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DC。 我也用过很多尺寸很多厚度。
你要用这个句式来说呀，我是什么什么的 DC 才可以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用过20年各种尺寸各种厚度的 DC。
不服不服，有点抄袭我的意思。我站观点吧，咱俩得站观点，我先来吧。我是铁站15-16寸尺寸的有藏。
哦，那我就站13-11咯。
你就比较
12吧。
你就是比较小尺寸的男人，我是比较大尺寸的男人，是这样吗？我赢，节目还没开始我就赢了。精神是胜利法啊。尺寸重不重要是今天的话题。那其实有这期话题呢，是因为什么 DC？
因为新发布了苹果的那个13寸的 MacBook Pro，
新版的，对不对？13寸这个尺寸是一直都有了。那先来聊聊苹果的笔记本的尺寸的近几年的一些演变哈。一般来讲呢，两个产品线，一个是当年惊世骇俗、广告吓死所有人的 MacBook Air 这个超薄13寸尺寸，当然 MacBook Air 呢还有11寸的11、13这两个尺寸的这么一个超薄型的笔记本。当年那个广告出来的时候，那个产品问世的时候 ，DC 你是什么一个状态？你是有用过吗？买过吗？还是怎样
？OK，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说过以后，你说和很多朋友都沟通过，因为我是11寸的这一个的最原始的那一台的用户。就是他当时发售了上市的第一天，我直接就奔到三里屯，直接就买了两台，我和我一哥们儿两个人一人一台。我们当时就打开这个电脑，在鱼眼咖啡里边。打开了 Logic Pro， 然后跑了可能是20-30轨那个音频啊，还有 MIDI 的那些音色啊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在性能方面。然后当时就想，哇，这简直是又小巧，
是
又便携，然后又各种就是强大，然后就是反正跑一些编辑方面的肯定是没问题了。但是觉得太满意了，那台用了一年吧，然后就不用了，因为觉得拥有的那一刹那，在你购物的那个爽快感
，OK，
永远是要超过。对，
你当时没跑 4K 的视频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呢，那个时候 HD 就已经不错了。这都是多少年的？2000几年的事儿了。
我的意思就跑一个你就没那么满意了。那年代可能跑个 1080P， 实际上先就直接打着说开吧。L 的早期产品呢，跑个 1080p 剪片子都是还挺费劲的，这是我残留的一些记忆哈。但你刚刚说的是初代的 MacBook Air 是吗？
对，初代的。
我的妈呀
，MacBook Air 11寸，而且是顶配，我当时买的。
了解，真有钱啊！鱼眼咖啡竟然提到这么熟悉的字眼了。当年应该你说的还是三里屯的店，还是怎么样？
对，在三里屯的店，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台。
哇哇哇，这是从 L 聊起哈。L 呢我也用过，我用的是13的。然后呢再聊聊 Pro 了。Pro 的话呢也是有很多演变，比如说原先的 Pro 是普通的屏幕，后来呢有一代的升级呢是提升到了视网膜屏幕，也就是 Retina 的这个超清的一个屏幕的 屏幕的一个提升，我觉得那个步骤是很重要，那个提升很重要。基本上你也知道现在的无论是手机产品还是笔记本产品，这个清晰度我们已经接受这种 Retina 的一种级别，再往回去就回不去了。包括原先的 L 也是稍后才提升到 Retina 的这么一个显示的清晰度，往回倒的我最早用的包括你最早用的 L 那都还没有到这个显示的这么一个级别，所以这都是往回回不去的一个体验。这个事儿你记得还清楚吗？
哇，我记得太清楚，因为我是 Retina 第一代初代15寸的 MacBook Pro 的初代用户。
嗯，
我在2012年，我记得是好像是当时做2012吧，做李宇春演唱会的时候。
OK，
然后突然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出了，我就突然去买了一个。
嗯，
是夏天还是什么？反正我记不住，反正年终的什么某一个时间我就买。买了以后是27000-28000，当时还在三里屯那儿找了一个好朋友帮我打了一折，然后还是27000-28000这样的价格，还是顶配700多 G 的那个硬盘，
嗯、
然后16 G 的内存、
嗯，
对，
啊，这个配置很可以了。
哇，我至今还在用那一台，反正还是凑合用了。那台现在就是电池换一下还是如新的，但是。确实从性能和从那个速度来讲肯定是不如更新的了。
是是是，不过讲起来苹果笔记本有很多的演变了，比包括说 HDD 变成 SSD 的这种这种硬盘的演变也是提升的非常大。包括咱早期买个苹果笔记本啊，4G 就不错了，8G 就很奢华了，现在你看看谁还不是16G 起了都。
是是，那个时候这个4G 8G 的这个就是8G 以上的那个争论，还是4G 以上的争论持续了好久。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在我记得你现在不是借给我一个笔记本用吗？在那个的年代左右，零几年的时候，17寸15寸 MacBook Pro 银色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32位的 CPU 的架构，
嗯哼，
然后它对内存的支持我记得好像只能支持到 4GB，在 4GB 以上它又管理不了，虽然它可以认出来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软件是无法来管理那么多的。
对，
所以就是你那时候能插 8GB 可是没有用
啊。所以你看这个笔记本在这些近来10到20年的演变里面也吓死人，本来不想展开说了，但我真的想说一下，我在90年的时候，我同屋宿舍啊，那个山东的哥们儿家里稍微有点一点儿、嗯，那怎么样呢？直接去冲到中关村买了一台头西吧的笔记本电脑，很贵、wow. 很贵，多少钱？2-3万还是多少？反正怒贵，天价。
嗯嗯。
抱回来之后，我们都惊为天人。居然我们因为那还是486、586的年代，我们宿舍里边大的跟饲养了一头猪圈那么大的一台台式机，头西吧愣是把它装到了一台，对吧？小5厘米厚的这么一台笔记本里边，当时是叹为观止啊，惊为天人，觉得拥有一台笔记本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后来到了 MacBook Air， 那则广告之所以吓人呢，是因为它巧妙地应用了视觉的一些错觉，再加上一个信封的概念在里边，所以你就觉得有一种卧靠，笔记本已经进入到可以装进信封的这么一个级别了。
是，
实际上现在你把苹果笔记本装到信封里边还是挺难的。
对，
讲回来，
在整个、
你说
是在整个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尤其近十几年以来，这个自从用了英特尔的这个平台以后，用了英特尔的 CPU 和平台以后，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实际上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慢，
嗯，
还是有一点点跟不上 PC 的状态，
嗯，
但是当然它主打的这个是整合整个这个就是完整的一个苹果平台的这些应用，
它自己的一个生态，
对，自己的一个生态，所以就是 PC 主打的这些东西和它还完全不一样。
是，
就在整个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现在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人也用过苹果，然后甚至都用了好几台苹果，
对，
然后也有好几台 PC 了，所以大家在这些方面可能已经觉得，哎，反正不管选不选，哪个好哪个不好，
嗯，
那觉得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就都一起买回来用一用呗。
行啊，在咱俩 battle 尺寸对男人的重要性之前，好，还是想说说这个苹果笔记本呢，也是有很多演化的历史。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它存在，比如说软件不够丰富，解决不了很多上网应用的问题，以及它并没有那么普及，是可能十年前的一个状况。到现在呢，其实你说当年很多人还去吐槽说，我们可能用苹果笔记本没有办法像 Windows 一样支付网银，还有一些吐槽呢，苹果笔记本没法用迅雷，没法在网看片儿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随着苹果自己的一个生态慢慢的进步，包括这个笔记本的产品慢慢被更多人购买和接受，也包括什么，也包括现在的互联网的构架是越来越进步了，比如说现在好像也没有人在乎网不网银这个事儿。除此之外呢，网银的问题也确实能解决了。再一个呢，现在人们的互联网支付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些变化，包括大家上网的一些习惯到底要干嘛，可能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给我的感觉，现在可能苹果笔记本依然不是一个游戏很重头戏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大家也能接受说，其实游戏有很多分工，你可以去买一台 PlayStation， 你可以买一台 Xbox 或者 Nintendo Switch 来做你的游戏用途，或者呢，你买一台高配的 PC 游戏主机，专门就拿 Windows 就拿 PC 来好好玩游戏就好了。大家也没有去强行的要求买一个笔记本一定要是游戏是不可缺失的一个东西，这都随着时代的科技的进步呢，让它处于一个现在比较优势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是回忆，咱就微博刚火那几年，比如说五年前八年前，大家还会说什么苹果笔记本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东西，是一个 drawability 的东西，是只有在星巴克才会见到有人用的东西。那个时候真的不夸张这个说法，因为好像并没有很多人把苹果笔记本买来放在自己真正的生活和实际的工作用途里边。那个时代我去回忆，就好像说好像国外还挺普及的，就人们还真的会拿它作为一个生活里边的用品。而在北京的话或者在中国的话，就觉得可能就是什么外企啊，或者是网红啊，装逼立体的人士啊，带着去鱼儿咖啡啊，去星巴克呀、啊、可能整这么一个确实比带一头西瓜要好看一点。但现在的话，我觉得中国就跟其他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苹果笔记本已经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呢， PC 跟 Mac 呢各司其职，有自己更合适的领域，有这么一个划分。
是，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音乐人吧，然后更多的用的是那些行业的东西。
哦，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上网，然后还要普通的玩游戏或者什么的这些，无论就你只需要挑一个性能好的就行，无论是 PC 或者苹果，你觉得性能能胜任就可以。
嗯，
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因为连手机都可以做到，你完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你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没错，
但是你如果说到行业的那些应用，什么什么生产力工具这些东西，
嗯，
确实有的时候，苹果在以前绝对它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说行业的方面，比如说。主要是音乐影视这些东西，这些的入门的门槛越来越低，
嗯，
可是就是这些厂商在宣传和推广包装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他们都是以最低的门槛然后往上加一级别这样来做。
啊，
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这样说吧，就是你可能摁一下就能出来一段音乐，然后他就跟你说啊，你摁两下，用我苹果你摁两下的时候你就能做一张专辑之类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模式来推广它的东西，来推广它行业方面。但实际上这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就是不现实的一种期待，就是说我买了苹果电脑或者我买这种东西，我就可以两个手指头就能把音乐做了，我点两个鼠标我就能出一段完美的片子或者什么之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当然
因为在整个这个演变的过程里，以前硬件厂商和以前硬件没有更迭这么的快，现在更迭这么快，音频软件的主流厂商我觉得能有50%以上甚至更多的一个比例，
嗯，
都没有能更新到
嗯
现在，就是他们还在2到3年以前，
嗯，
甚至更遥远的时候。
没错，
这么说吧，就是最新的苹果那个系统 Catalina 吧，还是什么的，
嗯，
那个系统
Catalina， 对，
啊，对对对，那个已经出来一年了，
啊，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绝大多数的音频软件的厂商 主流的这些做主流音频软件平台的厂商、
嗯、
他们都没有完美的支持这些
东西，适配最新的系统啊。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情况并不是说只是这一年，是这十年以来一直都这样，甚至十几年以来一直都这样。
嗯，
我感觉现在以前是软件厂商领头，现在硬件厂商领头。
嗯，
所以在现在一个状况下吧，说实话，你如果让我现在说你给我一台新的电脑，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用它，因为对于我来讲，如果我现场的音乐和我整个的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稳定。
对，
我可以十年不升级我的系统，
对，
但我依然可以做一样的音乐，我依然可以做完成我所有的工作。那对我来讲，升级系统的这个需求到底在哪儿呢？
嗯，
那些花哨的功能对我来讲是不是实用？我觉得这个是行业用户和普通的那个多媒体用户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补充的非常好，我特别喜欢 DC 刚补充了两点。第一个，从专业理论来讲，我觉得稳定真的压倒一切。你可以十年不更新这个系统，
是，
但是呢，我不管买你最新哪一年的产品，我都能稳定并且更快速的去完成我的工作，这他妈就叫生产力，对吧？第二个 DC 补充的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我刚也忘记提了，就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智能手机或者是手机这个东西已经首当其冲的抵消了很多以前需要电脑做的事情，这也让电脑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什么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变成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这样？
是。
好的，我们大概 battle 了16分钟，还没到男人最关心的尺寸问题，咱们直接到尺寸问题了。其实我今天想 focus 的话题呢，并不在到底要买 MacBook Air 还是买 MacBook Pro， 我更想 focus 在的问题呢是，我们到底是买13寸的 Pro 还是买15、16寸的 Pro？ 关于这个尺寸的挑选，先请 DC 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在尺寸上我绝对比较偏向就是轻便便携小尺寸，可是在性能上边我觉得13寸的只有一点我不满意，就是它显卡的那个性能，因为它好像是没有独显的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显卡性能稍弱一点，然后15寸的显卡的性能剪视频就是完全够用的。
了解。
但13寸
嗯，
在别的方面我觉得都 OK， 除了这个显卡。
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便携跟性能之间到底每个人的个人需求到底是需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我自己来说呢，选择15、16的这个尺寸呢，但我是吹牛逼了啊，我也没有16呢，选择15的这个尺寸呢，确实没有13便携，这是真的啊。但是我觉得15、16给我解决的两个痛点呢，第一个是我要剪片子，我要剪视频。如果你要剪视频的话，你的屏幕的大小其实很要命，你知道吧？你像我有时候在去年夏天回到北京做一个40天的旅行，那我又想在旅程当中做每日的更新和视频的分享，这个时候用 Final Cut Pro 13寸我就觉得真的太不给力，剪起来片子很费劲。哪怕我执行的是 1080p、
okay.
没有像大 V 这样用 4K 去剪片子，那在这个13的屏幕上也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吃力，非常非常的降低我的，所以我宁愿怎么样，宁愿多背一点重量，背个更大的包，我也希望打开笔记本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15、16的屏幕，这样来方便我的剪片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就 DC 你刚刚讲的，如果13的话，它可能在性能上跑起来不如我15的，对于要求一个视频剪辑的这个跑的是否流畅，剪起来是否顺手，因为剪片这种艺术创作的过程啊，顺滑如丝滑一般，还是说每鼠标点一下有个 0.5 秒的这个延迟，它真的非常影响艺术创作过程中，我相信音乐也是一样，非常影响这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流畅性，这个东西是情感方面的，是感性方面的，但是却也是生产力上非常影响实际结果的一个方面的一个东西。
是。
最后呢就是说15寸的话呢缺点了，就是它确实从尺寸上大大的不如13寸的便携，因为现在你知道最新版的这个 MacBook Pro 的产品线已经厚度上不需要你特别的难受了，就是说你原先会觉得说我背个15还比13厚老多呢，我背个 Pro 还比 L 厚老多呢，现在已经是达到说 Pro 已经跟 L 的厚度是一样了，并不需要你在厚度上有太多的选择性的一个难度，而是你就专注于到底你需要背个多大的本儿，到底你需要这个你需要的工作的性能是什么，这是比较重要的。
是。
在整个的这个它这个15和13的这个里边，因为现在13这一款更新到10代的 CPU 以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看了也有一些知名的 YouTuber，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13寸的和13寸 MacBook Pro 和13寸 Air 来比较，
嗯，
因为 Air 的话就更小一些，他们尺寸虽然一样，但那个更小更薄，
嗯，
然后他们就是说，那你与其在顶配的13寸的 Air 和基本上中配的这样的一个 MacBook Pro 的这个价位上也差不多，所以就是也产生了一个，你到底买 Air 还是买 Pro， 然后就这样的，因为在屏幕的就是在屏幕的品质上面 ，Pro 的屏幕品质、颜色呀什么这些东西，
嗯，
虽然分辨率一样，但是还是比那个 Air 还是要更好一点，
嗯，
所以产生了一些争论，毕竟，
嗯，所以我回过头来问一下 DC， 如果是在你们音乐领域的话，你看到的身边的朋友，专业人士哈，选13跟15的这个选择上，他们通常做什么样的选择？
在我们这边一般来讲，就直接买最贵的就可以。
那也得买最大的哟，那就15了。
就13的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但凡看人家，比如说用13的话，他肯定家里面用的是 Mac Pro 10顶配的。
OK，
对
啊。
然后像我的一些，对，像我觉得如果要是因为我所了解的，像我很多的音乐的朋友，他们都是音乐方面大师，但是他们在电脑方面确实不是特别的，
没那么钻研，但
是
就是按需求买就完了啊。
对对，但是他们就是很多时候他们都会问我说，那我到底买一个什么样的？我说，你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最爽的。
OK，
说实话，你让他们这样的人，他买一个20000和28000的，你说差7000-8000块钱，虽然差1/3的价钱，你说他也不在乎1000块钱，
是
就真的是买一个更大的、更爽的。这样的话，他至少这个东西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力工具，对他来更重要。
没错，所以我也想展开你这个说，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买哪个尺寸的时候，当然你会有一个个人的金钱的接受度，但我觉得一旦这事儿到专业口，比如说专业做视频的，或者说专业做音频的，甚至音乐人这种的话，我觉得价格就对它的影响因素就小了很多，因为你比如因为咱们个人消费级别，20000跟40000差别大不大？我觉得挺大的，这是一个 double 的级别。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项目来说，你是拿这个挣钱的，20000跟40000差别大不大？我告诉你，依然是大，但是是正好相反的大，是能买40000就不买20000的，因为
没错，
你要的是什么？是什么？更快。更稳定，因为到工作环境下边，有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个人觉得渲染差半分钟没事，那我告诉你，李宇春4分钟之后登台，那渲染半30秒出来就很管事儿。所以这些时候大家会那我觉得你那个专业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它就不是个人消费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因为你们专业口就会觉得说，那有最贵的当然最贵的怼上了。而且我要跟你讲，咱们个人消费的时候觉得苹果这个产品会考虑性价比呀，是不是太贵了呀，太装叉的一个价格呀，其实这事一到专业口，苹果笔记本就变成一个特别不贵的产品了。
对
啊，你说世界顶级音乐人，他们怎么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贵呢？
对，而且这个像那些，还有一个特别，这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啊，比较肤浅的一种现象吧，或者一个怪圈现象。
嗯，
就是说，你要给甲方工作的时候
啊，
甲方找你，然后人家甲方一看，哎，你这是 PC 和你这是苹果，这个对于甲方来讲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
哦，真的
比较的时候。哦，那当然了，比如说，那你比如说你要用黑苹果和那个用那个真苹果，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甲方他虽然不懂你这苹果，
嗯，
到底是顶配的还是低配还是中配，这个配那个配的，他不管你。
嗯。
但是你用苹果，就像你好像你用了电影机拍摄一样。
哦，right。
那你甲方肯定就觉得哦牛，这个那的。
你拿6300拍去，那就不像意思了，还接了适配环。
实际上你可能最后都是拍两张照片，
对，
可能没区别。
哎，你这挺有意思。
然后就是，
嗯，
这个就是甲方这种东西嘛，大甲方就是这样的心态嘛。
哎，你讲到这个，
你给甲方爸爸弄的时候，
嗯，
对，
你讲到这个，我在摄影圈里已经无数次的听过这个理论了，就是你抄着机器给客户拍片子去，挑什么机器去 啊，甲方爸爸让你拍片子去，你挑，你知道挑什么机器去吗？
嗯，
挑最沉的机器去。
对，最沉最大的。
不是挑最好的机器去，知道吗？当然如果最好的正好是最沉的那是没错，但是没有，但是原则是什么？挑最沉的、最虎事儿的去，就是给甲方爸爸干活，是一个实际操作层面的一个法则。
是，
经常我们就去，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也做一些 freelance 的摄影师的工作，真的确实是这样。你如果其他人都拿一个，哪怕是五年前、八年前的这个尼康或者是佳能的相机，拿一特别笨重的相头，再装个电池包什么的，怒大一坨跟他啪啪啪，他确实不稳。我拿个6300还是残幅，他可能拍的也没我好。但是甲方爸爸觉得什么？甲方爸爸觉得他卖力了，
对，
他那个相机那是他也不懂。甲方爸爸十个有十个不知道那个佳能是八年前的产品，他不知道你那个6500是两年前的产品，他不知道。但是他看你那6500，我靠，就比 iPhone 大一点儿。人家拿了一个那么虎事儿的特别笨重可能还没你6500贵的一个老佳能，跟他咔嚓咔嚓咔嚓，他那快门声还大，咔嚓咔嚓咔嚓。
对，
所以这你就没法弄，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甲方爸爸的这层考虑。那你说的引申到这一块呢，就是甲方爸爸会看你的机器的外壳，他看不到里边芯儿，他看不到里边处理速度，但你是个黑苹果他就会认为是 PC 啊。但你如果是一套大垃圾桶，或者是那个轮子都要好几千的那个，那觉得哎，这钱到位了。乙方啊，没生挣我们的利润，我们他也砸本在笔记本上了。所以这是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哈。然后还是回到尺寸这上面来。那如果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痛点了，因为我如果在旅行当中要剪片的话，我还是希望尺寸不能小到13那么小。做音乐的话会对这个屏幕尺寸有很多要求吗？
我觉得对屏幕尺寸的要求还好，因为如果你用笔记本的话，在家里边用笔记本的情况还是少一点，家里都有屏幕，有然后有电脑
大的屏幕，对，
然后主要是出去演出的时候用，那个时候实际上还好，我觉得
那你见到实际的比如说 DJ 在用的电脑啊，或者是你刚也说到像李宇春的，像你参与过的芒果台卫视的这么一些实际直播也好，音乐的现场也好，他们会对尺寸这个事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其实他们倒还好，因为我们因为是国内属于最顶尖的几个团队之一嘛，所以他们也都知道，就是说这都是最顶尖的人，所以就是也很尊重我们，所以就是大家之间也是有一个基本信任，并且也工作很多年一起，所以有一些默契和信任，所以在这些方面大家都没有什么，
就相信彼此的一个专业度是吧？
对，在专业度上没有任何质疑。然后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肯定都是准备好，因为比如说我做的这个工作特别的就是重要，然后我都是放一些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是 program 的，就是这种已经做好的音乐，然后你播放出去，然后是多轨的，甚至
了解，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现场乐队真演的，所以我的那个稳定性就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我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
事故，
任何的一个事故。
OK，
对对，然后尤其是很多时候那种现场演唱会，你是像你是人，你弹错一个音符，你下一个音符你就修改过来的，你下一个就不会弹错了嘛。
对对对。
但我电脑如果错一次，或者我电脑死机了，不能让所有的人在那等我5分钟重启一遍设备吧？
下边10000多歌迷呢啊！
对啊，下边还有好几万个人在这边，然后甚至这几年都是直播的，直播你要说你停什么，那就更那事儿太大了。
对。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是我整个团队，这都是被怼了。
了解，
当然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情况了。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做两手准备，就我的那个机器设备都是两套。
哦，真的？
所以对我要两套同时并行播放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并且两个是用那个信号完全基本上就差那种，比如说10毫秒或者几毫秒。
哦，
就是你这边有一个切换器是光学的，就是你左边比如 A 组断掉以后，然后它会就是在那种马上瞬间切换到 B 组
啊，有备用的方案 Plan B 的啊。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在我的这个部门，就是我的这个工种上我用的这个比较多。然后我在欧美的大型演唱会上面，他们都是有四组甚至六组八组备份的。
我的妈呀。
对，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那种大的演唱会，他们的后台是有四组，至少这样的四组备份。
okay.
就是连麦克风
OK
都是有四个的。
Okay. 了解。那我其实在尺寸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问你，我觉得我给你分配错了一个站边了。你们这个专业口啊应该不考虑十三了，因为你们带的那些设备哪个不比 MacBook 要大多了，都是大砖块，都是老大粗的东西，所以笔记本十三十五，我觉得啊应该是挑那个更稳定、更快、更好用的就对了啊，是不是这样？
是。但我现在不是从专业口上退下来了吗？是不是回归业余口？
哎，那我就
回归业余了。
那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 DC， 你要做一次来去美国纽约一个月的旅行啊、有一些工作的事儿在里边，也有更多的是个人旅行的因素在里边，可能会做一些工作上的少量的音乐处理和大量的个人照片跟视频的整理的话，你从便携角度，你到底会选十三还是选十五的这两个尺寸？
我觉得我肯定是小尺寸的，这毋庸置疑。
十三的啊，
对对，
还是很考虑这个尺寸问题。
我没听清你刚才说什么，不好意思。
对，还是很在意便携的这个尺寸问题。
对对对，因为这个出去玩这个事儿，你要是带了一堆设备再出去玩，
嗯，
我觉得真的是太折磨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特别喜欢去滑雪，去那个什么。北京那个河北那边那个什么什么滑雪场，
崇礼之类的，
他一去啊，锦里那种，崇礼吧，
崇礼别锦里、啊。
然后就是对，锦里成都是吧？然后就去崇礼一滑什么几个月，然后每天都去
啊。
然后他还得工作，然后就要带一堆设备，连音箱显示器都带过去。
我的妈呀！
然后我说你这样的简直是太累了吧？
是啊、
然后说哎没办法，也得干活
啊。
我说那你。然后他就一直这样的，也坚持了好几年这样的。我
佩服他的。嗯，个人生活真是不太容易调平的一个事儿哈。DC 我知道你来加拿大这次流浪地球美国加拿大这次，你们单反都没带对吧？这个是我们这种重度旅游爱好者、记录爱好者是不能忍受的。不带单反，天天拿 iPhone 拍，这叫什么事儿对吧？所以这跟个人的取舍、个人的个性还有点关系。有的人是。轻省着玩，有的人是重在记录，比如说我跟你就是正好取了两个极端在里边，这个是每个人的因素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跟 DC 去探讨了一下，到底对于 MacBook Pro 这个产品，十三跟十五尺寸哪一个更加重要？非常好的一段探讨哈，那我觉得没有正确答案，好不好？只要是你觉得，合适你自己的，我觉得那就是。对的尺寸，每个人也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怎么去购买。那节目最后如果听完了，也不妨留言告诉我们，究竟啊，听众您在13和15、16这两个尺寸当中，你每次做出选择是什么，你为什么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总结发言一下， DC 先来。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买了，合理的购买，然后理智的购买吧。因为苹果现在，我奉劝大家一点，就是高端的那个苹果笔记本，现在尤其是 MacBook Pro 15寸这种，都有还有过热呀，这个一些问题，过热保护，
okay, okay.
它的性能实际上远远达不到它所宣传的，以及它硬件实际达到的这个功能，这个。性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理智购买，
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就好了。
是，
那好的，那我也总结发现，我的出发点还是说你使用笔记本的一个场景是什么。你如果笔记本只是放一个支架，然后搁在家里搁接大显示器用，那十几都差不多，你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性能的问题。那如果你确实在一年当中有一些时间要携带着这台笔记本去到各种户外的或者旅行的或者工作出差的场景的话，那这个时候笔记本的选择到底是13还是15，就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了。那我给出的意见还是说，看你到底对于性能和这个屏幕的大小接受的程度是怎么样，因人而异，做出你的选择就对了，好不好啊？那今天我跟 DC 两个人的分享呢，关于 借这个契机，13寸新出啊 MacBook Pro 的契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对于尺寸的看法是怎么样。节目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了，好不好？
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